高恒吃了橘子，又吃香蕉，两个女人紧挨坐着时时耳语，吹气若兰跟他平戏，引得高恒一马心猿，收不住姜，也剥橘子分给两人，压低了嗓门问：“
哎，他说的，瞧他那绿萝独特，叫俺好一回怂惶，嗯，什么意思啊？”
阿红云碧腾的红了脸，低头嗑瓜子儿，不言声。好半晌，云碧才说：“爷回去问问夫人，我们怎么能……”话没说完，觉得高恒的脚已经在桌下试探着学摸过来了，略躲了躲，也便由他轻轻的蹭摸。阿红也觉得高恒的脚不安分，他却不躲，反而两只腿轻轻的夹住了，只嫣然一笑说道：“爷没听说石道姑说的，那师姐俺口不说，俺这件东西只许你徘徊粘跳，怎许你适口出场？”
两个女子贱民出身，都是偷汉子的极年老手，高恒又是风月场上的老手，第一句说风话，弄小叶调情，隔壁的靳文奎和裴行人心照不宣，各自充耳不闻，装作入神看戏。
忽然戏台上鼓板皆停，争相悠悠袅袅绕梁，高恒一凝神，薛白伴着杜丽娘纤纤若步扶着丫头出场，亭亭如杨柳临池，迎步似风送和平。春香丫头唱了几句，杜丽娘婉约低回莺语道白：“春香啊，我楚楚精神，夜夜腰身，怎今多病群寻，你叫我怎生不想啊。”接着唱道：“坍塌半晌池，转了多情泥，待不思量怎不思量得，旧里暗消机，怕人知，春心怎得知，心而悔，悔当初一觉留春睡。”
真个声若柔丝，翩若惊鸿，只向楼上暮寒秋水悠然一瞥，旋即挽手低回叹息。高恒醉了似的，迷迷离离望着薛白，已是魂魄俱不在身。阿红撇嘴笑着说：“
哼，天下男人贵贱都一样，见一个爱一个。”
云碧推推高恒，笑着说：“
爷，醒一醒，看晕过去了，贪多嚼不烂呢。”高恒这才回过神来，左右看两个女子，也都是娇花明艳，容光照人，插着两只脚，紧贴着他们的腿，嬉笑道：“
哎，有你们两个在，昏天黑地是有的，晕不过去。”
又让两人凑近了，小声说：“
今晚咱们打气儿打个通宵，叫上薛白一道，你们瞧我的，看我嚼烂嚼不烂。”
阿红笑啐着，在他腰间推了一把。云碧说声：“也不是正经人。”在他额上指尖顶了一下，三个人各怀心思，接着看戏。
不到半个时辰，六出折的戏已经唱毕，楼上楼下看客的桌椅板凳乱响，台上戏子齐唱，男双生子 姻缘差，姻缘差。姻人梦，黄泉下，福分大，福分大。周堂内侍者朝门下，旗舰驾，旗舰驾。真喜洽，真喜洽。领阳间告知，去阴司小驾。
魏长生和薛白长梳水袖，翩翩起舞，满台翠摇红影间，双双脸刃谢幕，满场一片鼓掌喝彩声。裴兴仁、晋文奎先过来说话，魏长生和薛白也过来私见，葛氏带着几个歌妓也凑了进来议论戏文，把个官座包厢挤得是满满的，七嘴八舌，有说戏演得好的，有逢迎高恒懂戏的，好不热闹红火。裴兴仁见人多，站着说话不便，眼见园子里人已散尽了，笑着对包永强说：“
八爷，今儿玩得高兴。你戏台的后边还有两通间雅室，专门待客的。姨太太们要陪高司官搓牌，预备点夜宵点心什么的，好生侍候啊。张一总在我那里开销，迟了你安排大人歇息。翰林院来了个编修要见见，还有补一老公那儿说有客没来看戏，哈哈，怕是不欢喜，我们也要去应酬一下。”
高恒问道：“
翰林院谁来了？”“方才师爷跟我说的，叫窦光代，为图书征集的事来的，到南京路过这里。”这些人有谈气啊，济公又很赏识他的学问，不见见不好。
高恒掏出怀表看了看，才刚未末伸出交牌时分，笑着说：“
忙什么呀，早着呢。就说给我回事，怕他什么，咱们下楼缩几圈，把你的公事说说，用了点心再走不妨的。”
于是众人一起下楼进上了后台，葛氏等众人等坐在戏箱子上说闲话，看魏长生、薛白和戏子们卸妆，包永强便带他们到雅室来。高恒看时，屋里春凳桌椅俱全，东山墙大炕上还张着一幅杨妃出浴图，窗明几净，十分安静优雅，满意的点点头说道：“
这里比宫榭千牙房要僻静的多了。看来你们是这里的常客呀。”
见文奎对包永强说：“
你先去啊，我们说会的话就走，待会儿啊把这八仙桌铺上毯子，取一副新象牙牌来。”
包永强陪笑听着，连连称是退下。
你方才说什么来着？
高恒坐了阵中的椅上，屏气啜了一口茶，用杯盖拨着碗里的浮沫，似笑不笑问裴兴仁：“
扬州还会亏空？哼，真是闻所未闻呢。我就知道客不是白请的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”
裴兴仁苦笑着说：“
您是财神呐，哪里知道这里头的琐碎烦难呢？扬州是百姓富，官穷啊。套实话讲，要单指那几个养廉的银子，我们都得穷得卖裤子啊。老金手下有几千人，能吃点空饿，我呢？依靠打官司也不敢冤了人，瞅准了不痛不痒的纠纷，又是富户的，拘了人证，折腾着满身，两家西送能送点好处，结结实实打赢了官司的，谢我公道，我也敢笑纳一点。可扬州这个地方，过往官员有多少啊？ 来两江的，到福建的，江西的，甚至出差到安徽、山东、湖广的京官大佬，哪个得罪得起呀？哪个不要应酬啊？不从库银里支借一点，日子过不下去的呀。
见文魁笑着说：“
我那里也是一样，比如说您高大人要视察我营务，兵士们的衣装太破烂的，得换新；营房呢，得翻整；破战舰得赶紧修，不应酬成吗？也得在库里借银子。”
高恒手托下巴静听着，点头道：“
这都是实话。库里有银子，官儿没钱办差，天下皆然。你们缺着多少？说说看。”
裴兴仁呲着黄板牙一笑说：“
哎呀，不敢狮子大张口啊！八爷把扬州今年的盐税移给我们扬州征收，大约能得30万。钱渡银台来了，我们再要一点，亏空呢也就差不多补齐了。”
说着，将一个削好的梨递了过来。高恒把梨放在盘子里，一个劲儿沉吟，嘬着哑花子，为难地说道：“
哎呀，这个盐税嘛，是国税啊，后部查了几次账了。幸亏钱鬼子跟我交情不坏，说了许多的好话。刘统勋爷们在南京，一位迎驾，二位破一枝花的案子。前些日子南京有人来信，说刘统勋问金红，知不知道我和钱渡运铜的事。我看呢，这爷儿俩纯粹是吃饱了撑的，想揽尽天下的事，那是给老佛爷造铜佛，往圆明园里请的。等着他们唱。”
他说的唾沫四溅，忽然觉得离了题，略一顿，心里突然犯上一个主意，极爽快地回答二人：“
可以把扬州盐税给你们，瓜州渡盐运司过往盐船，你们也可挣一成，盐政收20%，啊，这样吗？你们能挣100万。”
100万两，金佩二人都睁大了眼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高恒的心里也在急速转着念头，他偷运铜，想造铜器大捞一票，德州事发，眼见遮掩不住了，先发之人上本谢罪，说明是为孝敬太后使用，刘统勋就是撞死在乾清门也告不赢他。但盐务亏空是明白的事儿，而且也担心刘统勋追查从前犯铜的事儿，所以从盐税上设法，借去年捐免天下赋税这个圣旨，免去官盐税，由盐商官卖私盐，除了填平亏空，还落到手40多万两银子。现在再交一些地方征税，就把盐政账目搞得浆糊一盆，恐怕把账户累死也查不清楚。想到这里，他真想跳起来闹一嗓子二黄。兴奋之后，高恒冷静下来说：“
你们不要惊诧，这100万呢，我不能说是给扬州填亏空的，哈，那没有道理。这钱用来筹备迎驾的啊，至于你们怎么化用，要造个册子弥补平的，给我120万的收据。要知道啊，我也有应酬亏空啊。是。
裴进二人心里高兴得直跳，又佩服又感激，连声答应。 裴姓人说：“
哎呀呀，这真帮了扬州府的大忙了，一扬州的老百姓也沾八爷的光了。
”高恒笑得脸上放光，瞟了一眼隔壁，意味深长的冲二人点点头：“
你们够朋友，我当然也就讲义气了。”
二人自是心领神会啊，即便笑着起身告辞。高恒说：“
忙什么呀，玩一会儿，吃过晚饭再去。窦光鼐这人我知道，才学识不坏，为人刻薄寡气，和他一处没意思。现在啊，准是夏正云陪着他，你们去迟了，不要吃酒，匆匆忙忙的啊，他还以为你们办差勤劳，心里还欢喜呢。”
二人一听都笑了，于是叫过包永强，铺张牌桌，裴兴仁坐了高恒的对面，包永强在高恒左边上手，右边晋文奎和包永强对面，薛白阿红、葛氏云碧四个女子各坐一人的身后，端茶嗑瓜子儿、削果皮、看牌，监管洗牌。包永强还要叫春香楼的女孩们过来奏乐。高恒却说：“
哎，玩牌就是玩牌嘛，他们再唱得好，比得上薛白娘子吗？赏些银子交回春香院去，这里人尽够使了。”
四人就一边打牌一边说话，一两银子一注，输赢都做东道，不图银子，只图个高兴。由窦光鼐又说起征集图书的事儿，高恒一边看牌一边说道：“
你们扬州有个叫马玉的，是个古董商是吧，献了195种书。金鸿原来奏折上说他藏书极多，皇上叫纪晓岚亲自出借据啊，白板碰劝说把图书都借去。浙江还有鲍世昌、范茂柱、汪启书三家，圣旨里都点了名的，在你敬礼，你们都要亲自登门拜望一下啊，劝劝他们啊，吃妖姬。献出图书，皇上只追查金版书，二饼我不要不要不要，善本古版只管献，这是皇上亲口给我的旨意，叫他不要心有畏惧，就有唯爱自惧，古人说的，皇上是绝不怪罪的啊。孔子还说过，打妖姬，夷狄之有君，不若华夏之发财。无也呢，不但无法，还哎呀，进来些西北风，出预备着赏他古今图书集成，书接应过了12条啊。哎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准定啊，还要完璧归还他的呀。出牌出牌。
按清时官场的规矩，提到皇上、金上、圣主，须得拱手端言，听到轮旨须得起立躬身。高恒如此的说话，也不知是传旨还是嫌磕牙，旨意转述里还夹着二饼白板，听得裴进二人是一愣一愣的。是发财，是不吃北风的，闹起来，听得四个女人叽叽咯咯是笑不可遏。包永强却脸上挂着笑容，只听不说话。一时几句下来，各自有输有赢，话题又扯到叶天士身上。高恒庄家掷了骰子抹牌，一头说道：“
皇后娘娘最贤德的就是多病多灾，便宜的事不敢马虎。叶天士到底有没有真才实学呀？弄个庸医去下虎狼药，谁也承担不起呀。”